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周四，9月22号。昨天呢周三，我们看到呢央行联储呢基本上加息呢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呢态度非常的坚决，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仍然呢是消化整个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动作，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所以呢鹰派的程度啊超乎预期，那么对经济衰退的疑虑呢也进一步的加深。可以说市场今天是阴霾笼罩，美元呢再次涨到了历史新高，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已经是破了 3.7 了，在这个 3.7 上下的徘徊。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美股的主要的指数全部是开低，中间已经是下来一个低谷，在盘尾的时候呢像道琼和标普500指数一致呢是拉高的，但是最后十分钟又急速的跳水，今天的几大股指全部啊是收跌的。道指呢是跌了107.1点，跌幅是0.35%，报36.68点，很危险哈，就守住了这30000点的大关，就差76点了。这个怎么看呢？我一会儿会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啊，道指的这个趋势会不会这个突破这个30000点的关卡？纳指呢是今天是跌153.39点，跌幅是1.37%，报11066.81点。标普五百指数跌了31.94点，跌幅0.84%，报3757.99点。费半呢也重挫了3%哈，那基本上到截止到今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是降到了6月下旬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呢创下了7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啊，那基本上这涨幅整个7月份的涨幅已经快吐尽了。我们看到呢刚才我提到了周四美债的收益率呢继续攀升，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哈，那已经是 3.7， 这已经是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新高，我报的这个数字是最新的了，在收盘的时候呢是 3.64 左右，现在还在不断的攀升。那今天有些数据，经济数据方面，劳工部是截止到9月17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213,000，预期值呢是218,000，比预期要好哈，在前值呢是也是和前值保持一致。那么这个呢数字呢看起来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呢仍然是健康的，仍然是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第二，美国的经济局的数据是第二季度的赤字以美元计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啊，这个呢是4%，第二季度是4%，低于第一季度的4.6%。然后呢它的经常的这个赤字啊，账面增强赤字呢第二季度减少了315亿美元，降幅是11.1%啊，这是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今天在整个的关注呢也叫做超级星期四哈，超级央行周。那不光跟随着昨天美联储的这个步伐，今天整个全世界的央行都掀起了这种升息的风暴。包括瑞士它终于呢也是走出了，也是最后一个走出了这种负利率低利率的时代。瑞士央行今天调升了基准利率的3码，这是隔了7年之后啊脱离了负利率政策。挪威、英国、印度尼西亚央行宣布升息2码，南非紧跟着美联储的步伐升息3码，越南更厉害，升了4码，台湾升息了半码。巴西央行按兵不动啊，它没有续升，但是呢土耳其逆势降了4码，这是从8月份之后连续2次降息哈，土耳其逆势而动。世界银行呢也在今天呢就表示说，全球央行今年呢是以过去50年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的同频率同强度提高利率，他警告说这样的一种收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明年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所以呢就是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啊就情绪是非常的糟糕，那基本上分析师包括呢多个一些大咖呢都已经发出了预警。我在上周二的时候为大家讲过末日博士的警告，那一会儿呢要给讲一个华尔街之狼啊，那他们呢都是比较相似的，今天多家分析师都持这样的一个看法。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呢在周三承认了，他说呢 经济衰退是非常可能的，确保软着陆将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呢，有意思的呢，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在今天呢，他表达了对联储会的信心。他说，相信呢，有一条途径啊，这样的做呢，可以既能够保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然后呢，还能够成功的降低通货膨胀啊。他说，我希望联储会能够达到这一点，他相信有这么条路。嗯，到底会怎么样呢？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讲啊。那其他不看好的人呢，真的是都看的是非常的惨。今天还有一个动作呢，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动作。日本央行呢是时隔24年首次买入日元，干预了外汇市场。那这将是一个信号。那么，这是截止到8月底呀、啊，日本方面哈、啊，我们知道之前呢，他也说过啊。政府方面有些说法，就比如说我们不会看着不管呢，但是呢基本上市场呢是不太搭理的，因为基本上都认为日本政府还没有做好兑现承诺的这样一个准备吧。但是呢今天日本政府的这个动作呢，市场分析师说完了，现在呢这个到头了，你不要总看日元去跌了，大家都奔着150去使劲呢，现在呢要去小心了哈。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会非常的认真，会保持非常谨慎，因为现在呢日本方面财政大臣的任何评论都可能是带有含义的了，人家是动作的了。但是呢市场呢也认为呢，是如果日元疲软背后的基本的因素还存在的话，你比如他日本的贸易赤字，日本与国外的这种利差，包括呢我提到日本的百姓他没有工资提高的需求，他宁愿去找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他不会为了你工资过高了一点点我来回跳槽，他的这个企业文化和美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让日本今天呈现了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今天呢在日本央行去出手的时候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一度哈、啊、是跌到了145.87点哈、啊，就是最低的那个点，这是从1998年以后最弱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在今天呢，它进行了一番操作之后，对日币呢稍稍是有一点点影响。我们看到呢，最终今天是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是142.14吧，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比145呢跌了，升了个2.3点。那其实在收盘的时候大概是143哈，就这么个情况。这是日币。但是呢再提醒大家啊，就这个以前我们说过你可以做这个对冲啊，但是对日币的这部分要小心哈，日本的这个已经开始干涉。同时呢为了挽救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日元不断贬值促进自己的经济呢，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天宣布呢，从10月11号放宽边境的管制政策了，包括呢开放海外旅客的自由行，废除了现在所执行的单日上限50,000人的入境的这样一个人数。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那同时呢在今天台湾方面也宣布了叫0+7的自主防疫，时间呢也是大概从10月13号开始，那么将开放免签证的国家的入境，取消呢观光团的禁令。那么这个呢是否会带来这样的秋季啊，特别是在美元增值的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元不断的大涨，会不会带动到日本呢、啊、到台湾啊，特别是到日本的这样的旅游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去动作，给大家呢去做一个参考。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呢，就是日本呢政府它自己的外汇储备呢是 1.17 个 trillion，所以呢专家就在警告说，其实日本政府是有足够的这样的弹药来对抗日元对美元的一路的下滑的。所以呢再次给大家啊做外汇的朋友呢做一个提醒啊，这是今天的情况。那么我想呢一会儿呢我们先听一下外汇方面的这样一个动态了。那接下来呢我要拿一点时间出来去讲一讲呢整个市场对联储昨天会议的解读，包括点阵图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包括未来经济的预测。好，我们先听一下今天的外汇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22日星期四， 美元指数先跌后涨，并且创下 111.8 的新高，欧元对美元相应的创下 0.9807 的新低，然后上涨到 0.9906， 收市于 0.9834， 英镑对美元同样创下新低点于 1.1210， 然后反弹收市于 1.1260， 美元对日元则在日本央行干预下下跌，最低到 140.34， 收市于 142.32，美元对人民币创下新高，从昨天的 7.05 上涨到 7.08。
想买新车又等不及了，请找我们 AutoStar Motors 车行啊。2022年 Honda Accord 四门轿车现车只有8000多英里，运动型限量版，每加仑汽油可跑32英里，还有远距离启动、倒车镜、座椅加热功能，欢迎致电索价，还等什么？408-45-9808，408-45-980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现在呢，日本将打开啊这样一个旅游。那么到现在为止，如果到日本旅游的话呢，它是只接受旅行团的，个人的旅游是不接受的。那么就包括旅行团呢，你要去申请啊，如果到了50000人的话，它是不接受。那么现在呢，在10月11号左右就要打开这样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会到日本去旅游吗？要知道现在是美元对日币啊1:140哦。那几乎呢是20%左右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幅度。那么最贵的时候，我们知道去年能达到90左右哈，这个美元对日元，现在呢到了140，不知道您动不动心？高杰是很动心的，我就很想到日本啊去一趟。好，那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和我们大家分享您的看法。Max 你好。
你好。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和日元的兑换的这样一个走势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今天美联储一加息之后呢，美元指数直接攀升，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现在呢，美元指数已经是111.290啊，是这样一个程度了。那这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顶峰了呢？
美元指数，你用一年来看，或者3年来看，基本上都是比较强劲的上涨趋势。所以它基本上已经是过了3年的顶了，所以还没有到顶了。如果你是在看长一点的话，它的点可能是在116，差不多118这样子，这样最可是基本上都是上涨趋势了，在三年来说。所以116-118了，这里大概这个位置，120
还有在上涨的空间啊。所以呢，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涨势，那么接下来所带给的整个的市场的这种波动啊，是会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们呢就每天就观察着哈，那继续呢去观察会怎么样，对各国、对新兴市场等等等等。那我们就看到呢，在昨天联储呢，它是公布哈，连续第三次加息了75个基点，所以呢，现在整个的市场上呢是非常担心啊这种激进的政策，并且呢，它呢也是表示了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啊。昨天呢，鲍威尔呢就是他说愿意容忍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衰退作为重新控制通胀的重要的代价。同时呢，现在我们看到公布的点阵图显示着呢，多位官员预计到今年年底的基准利率呢将升到4.4%。那么这个点阵图呢和上一次发布的点阵图预测呢要高出100个基点了。也就是说这十几名联储的官员他们呢的鹰派已经是越来越高了，这信号呢释放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那么他呢也不像往常哈，以前呢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话，他都会稳定市场情绪啊，重复对软着陆的一些希望啊，软着陆那个等 就是希望这种就是说你经济的增长虽然放缓，但是能够降低通货膨胀，不让经济出现衰退。但是呢，他这次就明确讲说软着陆的机会可能会减少，以至于政策需要更多的限制，或者限制的时间更长。所以这正是美联储刚刚警告的未来啊，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可想而知哈，我们一点都不奇怪，从昨天到今天整个市场在往下跌啊，这样的一个势头。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美国的这种各方面的人士呢，都担心呢，他这样的一种政策会引发经济的衰退。美联储自身也预计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没有人啊，或者是你能不能肯定的这个过程能够导致，但是呢，经济衰退到底会有多严重？那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呢，它是今天公布的呢，显示它自己预测是在202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从目前的3.7%升到4.4%。另外呢，他们也预计呢，2022年美国的 GDP 呢增长是有0.2%。这个比呢六月份预期的增速呢是1.7%呢，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哈。就是它这是新公布的这个经济预测摘要，就美联储自己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预测了，对2023年 GDP 的增长呢预测下调到1.2%，对2024年的预测降到1.7%。所以我们看到它本身已经反映出了这种货币收紧的政策呢，它的影响将持续的增大，到2024年也只有1.7%。那么六月份的预测值呢，居然啊只是七月份啊只是这个啊本月的话只是呢0.2%啊，跌的是非常的大。2022年，那你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其他的一些市场分析师呢都是就直接讲明白了这话，说美联储正在策划着硬着陆，软着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也有的呢分析师呢就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处在衰退的边缘了，美联储呢你应该放缓加息的步伐。那你像有这个有新债王之称的这样的一个双线资本啊，叫Double Lane Capital 创始人，他叫做冈拉克哈，冈拉克，他呢就说美联储早就采取行动了，货币政策有多漫长而多变的这种滞后的这种效应，你这个联储的紧缩政策呢实施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呢将累积成经济衰退。所以呢他也认为呢你赶快吧，你开始放缓一点吧。所以呢他认为呢今年年底按照联储的目标呢现在加息达到4.4%的话，这个冈拉克特就直接说他们做不到啊，因为经济现在已经出现走软的迹象了。在上周二的时候呢，高姐讲到了末日博士，他已经发出了就是说美国的股市啊等等要跌到40%哈，对，最再跌个40%都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一叫华尔街之狼，这个叫做Carl Icahn， 他呢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啊，他已经86岁了，亿万富翁，他呢是支持的美联储呢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的决定，但此前的态度更加的激进。他以前呢，他是认为应该加一，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抑制这个通胀。但是呢，他说美国的经济呢是非常的严峻的。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呢，通胀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垮台。那么伊肯呢，他并不是第一位呢用罗马帝国的这个例子来强调通胀呢对华尔街啊对整个美国经济的这个影响，因为现在呢有相当多的一些比喻，大家都称呢美国是新罗马。那么当年呢罗马帝国它呢在财政最恶劣的情况的时候呢也是哈这种高通胀是非常的恶化，那就非常的相似。所以呢这位华尔街之狼呢这位亿万富翁啊，他说他就讲指出这个原因，我为什么每次都提出这个政策，你基本上能够把这个事情看得很糟糕的人呢都提到就是目前的财经困境是因为呢联邦政府支出在大幅飙升。他说我们印了太多的钱了，并且总认为呢这种印钞的模式的派对不会停止，但是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整个这一次通胀啊这种大泡沫已经几十年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觉得我也想去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 CVR 能源公司。为什么呢？就是人家给你放出了预警，但是他给你拿出来一些解决的对策啊，解决的方法。他呢是说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进行投资呢？他说凭借着这种对冲，他呢旗下所控制的 公司呢叫做Econ 啊，就他自己的名字 Enterprises 的净资产呢，在今年上半年增值了近30%。他说呢，对冲的策略是他成功的关键，所以呢，他仍然说投资者可以在市场中找到值得购买的股票。他认为呢，即使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些股票啊，它的价格仍然是很低廉的。他指出几个方向，一个是炼油，一个是化肥领域的一些公司值得关注。他还推荐了一间他自己重仓的商业炼油的厂商，就 CVR 能源公司哈。当然了，他自己已经重仓了，当然希望这个股票涨了，大家都去买他的股票也会好，是吧？但是我们还是请的 Max， 我们来看一下哈，到底呢会怎么样？你怎么看这个 CVR 的技术层面的走向
？CVR Energy 啊 ，CV 啊，那它是29.12嘛，现在啊，在它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啊，它这个它在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如果你是说半年一年半年一年它是上升的趋势，所以如果是说五年以上就要观察了，五年以上就要观察了，因为它基本上是来回波动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要看你的时间了，你的时间你看多远了。如果你看近期内它是下跌的，一个月内，如果它是就是买跌了，如果你是在半年一年的这样的 range 的话，那你可以看涨，它是看涨了，就买涨了。如果在五或五年以上，这个位置你就要观察了，它可以来回波动了，所以在可以在这个 range 里面去做交易啊。
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对这个整个的市场哈，现在是大家情绪都不怎么好。那么接下来呢，这是第一次，年底还有两次呢，可能都会至少是两码的这样的加息。那我们就看各个的经济数据喽。那今天呢，有另外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就美国时刻的这个指数啊，它也是看到的是一年内飙升13%，这个统计数字呢，它是专门追踪通货膨胀对美国人喜爱的一些菜单选择的影响。它包括呢，像这个 Club 三尾式的这种食材呀、啊，配套的薯片呐、啊，冰激凌苏打水啊等等哈。那么这些的价格，你即使呢，它不把它全部转嫁到这个顾客身上，但是呢，这个跟踪的指标呢，仍然可以了解你花一餐，你吃一顿饭，你的成本呢增加了多少。现在呢，它表示啊，你现在吃一个比较经典的正常的午餐的话呢，这个指数啊上升了12%，这是指数上升12%。那你实际上的菜单可能不一样的产品上升的可能会更多。那它这里边呢显示的呢，就是什么东西上升的最多呢？生菜和面包啊，它的价格分别上涨了，生菜上涨了33%，面包的价格上涨了22%，这两个成了对这个菜篮子这个指数哈、啊，时刻指数上涨的一个最大的推动力。那这个呢，它是一般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每月发布的消费者的价格数据呢去编制的，包括呢这里边像这个三位是另外两种主要的食材，火鸡、火腿这样的两个价格呢也分别上涨了16%到12%。半加仑的冰激凌现在的价格呢，半加仑啊现在是5.64，一年前4.92。还有那种长叶的那个莴苣啊，那种生菜呢，现在全年涨幅是最大的。那么它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农民呢担心呢、啊，大家不消费了，人家减少了种植了，这又造成了那个价格不断的攀升。所以看到呢，美国的食品的价格同比啊仍然是涨11.4%，这个比例是1979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啊，也是。我们在谈到了哈上个月的8.3%整体通胀后面的最大的贡献率，关键的驱动因素。另外呢，还有就是房屋租金啦等等的。那一会儿有时间呢，高杰再把一些消息呢带给大家。在这里边呢非常有意思哈，那么他的有些分析人士呢就讲到，现在的低收入的消费者在上半年明显减少了在餐厅的消费，一些呢快餐店呢他们去报告呢说什么呢？ 他们自己的在店面上呢，高收入的客户在第二季度支出呢非常的强劲。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往下走啊，收入低的不到餐厅了。那么以前呢，大家都到一些高端餐厅、豪华餐厅吃饭的呢，现在呢都去到连锁店去吃午餐了，都在捂紧钱包。那么第三季度会怎么样呢？第三季度这种低收入的消费者不到饭店去消费了，会不会扩大到这个中产阶级的这部分呢？那么包括哈，这个餐厅里边它不仅是食品的价格，包括呢这个餐具的成本都在飘升。你注意观察一下啊，有没有餐厅呢已经将它的一些金属的餐具呢换成塑料的已经替代品啊，这个所有的这些都在节约成本。那这个呢也是每天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去谈一谈您在生活当中哈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分享一下您应对的一些方法，好不好？那今天呢，另外呢，我们就看到在节约成本方面呢，不仅是消费者哈，那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刚才除了提到餐厅之外，FedEx 啊，美国联邦快递，那它在上周呢，它是提前撤回预测，然后呢搞的股市呢压力特别的大。那今天呢他是在财报当中呢是说他们也要缩减成本了，但是怎么去缩减成本呢？他们的快递的规格哈，就是这个费用运费上调 6.9%。 我们现在什么都要吃的涨，我们的运费也要涨很多了，这个幅度很大呀，7%左右哎。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应对全球业务放缓的这个局面，所以呢不得不去进行提价。他这次提价呀是提的远远高于前几年，去年 FedEx 呢已经讲它的这个费用啊平均费用调了 5.9% 了，现在呢又再起啊，明年再调 7% 左右。这是八年来啊运费首次涨幅超过 4.9%， 就是每年都在涨。那么他们公司呢还披露了他的一些其他的削减成本的计划哈，像他自己呢在上周就宣布停止一部分的飞机，他不都是用飞机运送吗？停止周日送货，关闭办公室。他们这样的话呢，他能够节省一年$22亿到$27亿，同时呢他还要从每年的运营中额外再节省$40亿。大家都开始勒紧腰带过日子了哈，这是FedEx 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也和我们朋友啊每个人生活都有密切相关的，就是汽车方面。我们美国人特别是加州啊，我们华人群体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日本车，对不对？那二手车市场当中呢，在美国市场当中，日本车永远都是最热门最抢手的。那么它的经济实惠，它的返修率的之低啊，它的包括呢维修费用这个低呢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现在呢丰田汽车今天在宣布，他们呢是因为半导体零件仍然短缺，所以呢他们在10月份全球生产呢要比以往的月计划降低10万辆啊，只生产80万辆了。那以前呢他本来在上个月9月份的预计呢要在10月份、11月份呢生产90万辆汽车，现在呢一下就削减了10万辆。那么他呢在日本国内的7家工厂的10条生产线下个月将停产啊，最多可能会达到2周12天。当然了他们自己呢仍然坚持说，他们截止到明年2023年3月的本财年的这个计划呢，在全球生产970万辆汽车的目标呢不变啊。日本呢汽车商他们普遍预计呢在接下来的最后的这个季度和明年的这个3月份之前呢，他们会增加产量来弥补上上半年才这个因为芯片短缺和供应链中断所造成的这样一个缺口。那么现在它到底会不会达到呢？所以这次今天它所宣布的这样一个讯息呢，很可能意味着未来的半年之内它的增产的计划都面临着强大的挑战。我在周二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哈，包括呢一些芯片呢，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新车的市场的价格也是不断的在上升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消息可以预见哈，新车的价格，新车等待的时期仍然会很长，价格仍然不会下降啊。这是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 几个消息。那接下来呢，我将和 Max 呢去给大家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啊，比如像电动车呀，能源危机呀，对美国其实会带来一些好处的。那么锂电池呢，这部分呢，其实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啊，你去关注一下锂电池的股票。一会儿呢，广告之后，高姐给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到底是为什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哈，就是一片阴霾。那我们知道呢，在过去这几个月，大宗商品市场呢是普遍的回落，因为大家都预测呢经济要不好了，都在不断的收缩，特别呢在房地产方面啊，包括呢这个石油啊等等的。那这就是看到了美联储的加息，包括呢欧洲等等的这样的经济增长的全部都放缓，给未来的经济呢蒙上了一个重要的重大的阴影。但是呢有一个是例外的，锂电池的那个锂啊，这个重金属啊，它呢是个例外。这一本季度啊，就过去这个季度呢，布伦特的原油和铜这两种在工业和运输行业当中的大宗产品分别下挫了15%和7%。欧洲的天然气在过去的一个月下跌了10%哈，那么这个锂呢却逆势的大涨。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比如像在中国大陆，它的从封城啊等等这个情况呢稍稍有所缓解的话呢，电动车的销售量就猛升。所以呢锂电池的价格呢在持续的上涨，不仅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我们知道美国也是绿色能源政策，大家都在推动这个电动车，所以锂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今年中国方面呢，上海放松了新冠的这种风控管控之后呢，汽车回购量非常的大，他们预测呢今年中国市场将售出600万辆新的电动车，这个数字将是去年的2倍哈。正因为这样呢，这个锂的市场呢就追随着这样一个步伐呢就开始涨，而且呢这个呢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说这个涨啊还只是刚刚拉开了一个帷幕，不是说涨到头了，他说只是刚开始涨。涨了多少呢？在过去这几个月平均涨了20%啊，就是所有这个和锂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股票。我们这些呢原因呢，除了刚才这个需求之外呢，在中国大陆今年呢是高温，它也造成了一些停电，它抑制了这种这个精炼的碳酸锂和氢氧根锂的这种产量，它又讲这个供应口呢，供应这个量呢又降低了。那么这些产品呢通常会用于锂电池的阴极的这一部分，所以呢四川的供应商关闭工厂，那把过去的库存呢全部都给消耗了，而四川这部分呢占着整个锂加工啊中国锂加工能力的1/3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加上美国和其他地区不断的在推动绿色政策，淘汰呢内燃机，推动电动车，所以呢未来几年锂的需求都会直线的上升。那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都讲过，像通用啊，像福特呀等等，他们都不断的去追赶特斯拉，他们都是投资以10亿美元呢去让自己呢去出产电动车的这样的生产线啊。这就是我们所刚才提到的，包括福特之前采用了一系列的办法，包括呢欧洲的一些品牌车都在去出售自己的股票啊，像这个保时捷等等，为什么筹集资金去追赶电动车。那么这些公司呢都必须要跟锂的生产商去达成各种协议，锁定锂的供应量，来这个就已经变成非常稀缺的了。那么市场分析师呢是认为80%的锂电子电池都是用在电动车上的，那么这个比例呢有分析师预测到2030年这个比例呢将从2015年呢是40%哈，就是锂整个锂矿里边的40%从上升到90%全部会用到 电动车上面。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相当多的一些公司在拉丁美洲，在澳大利亚等等哈，去挖矿，去购买锂的这种矿产权呢等等的。在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锂矿的产区，但是这里边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每一个锂矿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全面的投产，并且呢缓解这种供应链的短缺。特别呢还有一些啊，刚才我提到了拉丁美洲啊，像什么智利啊等等，他们都有很好的锂矿啊，可是呢他们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西方呢媒体当中把它叫做左倾的政府，它就是社会主义哈，或者是一些独裁的国家，他们看到了这个锂矿很这个受欢迎，然后呢他们就要国家控制，他不会交由市场，那国家控制呢都要开采，他们社会主义的这种低效率呢不断的卖这矿产权却开发不出来，那么这些呢也造成了哈这样的锂的缺乏，包括呢它的成本越来越贵。我以前在给大家分析过这个中国的一家公司啊，那个蔚来啊，他们自己呢就布局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有多家的锂矿，他是自己攥到自己手里的，所以呢，这是他形成了一个自己非常怎么讲，就是先天的一个优势，他会有长足的发展。所以呢，这些呢，包括我们加州哈对锂的开采呢，开采的征税呢，都会推迟呢对美国和欧洲的矿物的开采，没有利益谁去开呢？那么这些呢都导致呢锂的市场的供应呢仍然会缺的，所以今年的需求会比产量缺口4%啊，4%。那等等还包括呢什么环境保护啊，对水供应的影响啊，环境问题啊等等，让这个开矿的行为、采矿的行人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呢现在呢在几个世界上哈主要的几家公司主导全球供应，并且报告呢他们自己的利润的时候都是飙升啊，飙升哈。那我就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一看哈这几只股票，代号 ALB 啊，听众朋友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只股票哈 ALB， Albemarle Corp 我们看一下它今年的股价呢是涨了20%。还有另一家股票代号是 SQM 啊，这两个股票呢大家自己到电脑边你可以去查一下。好，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ALB
是在纽约交易所上市，那它的股价是272.15块，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下跌趋势了，在短期内如果你在半年、一年、五年以上，它是上涨趋势，所以长期它是上涨的。所以如果是长期你可以买涨了，但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月内的话，你就可能要观察一下了。
刚才我提到的呢，这些它今年这只股票呢还是上涨了20%。那么在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的原因哈，所以有的人呢就讲到它其实呢就是这个只是开始一个序幕。那 Max 从技术层面上，就短期之内可能是涨到头了，可能会有个回调，但接下来可能还会长期的会有看涨。那么你怎么看，这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入手的股票呢？
单纯从的趋势来看的话，是可以尝试了。但是小额这样子啊，慢慢尝试，可以尝试买入了。
好。
如果当然，如果你想要等到它短期也走入上升趋势的话，你可以观察在突破了300，还有突破310这样子。
现在是270哈。270，我们再说一遍哈，大家只是分析啊，那么大家自己去做决策。和它相对的，我们知道今年标普五百指数是下挫20%哦，那这个呢是涨了20%哈。然后呢，另外一家呢也是哈，这个做这个mineral 这种稀土的等等啊，稀有矿物的这样的公司，它的代号是 SQM。SQM， 那它的股价呢，在过去也上涨了1倍多哈。那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SQM 也是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啊，它是98.27啊，现在价位，在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也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 啊，可是它在半年内、一年、半年、一年、五年内，甚至五年以上，它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来说是上涨的。啊，在短期内，只是在一个月内就要观察了，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要观察了。如果是要可以尝试买入，如果它可以要等一等，短期也迈入上涨趋势，可以，可能可以在108了，观察突破了108。或者突破了114块啊，114、115啊，这样子，等那个突破了的时候，可以再尝试买入。
嗯，所以呢，对这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领域了。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锂的在美国的这种政策，特别是就前两天这个拜登政府是说这个降低通胀法呀。等等的，它都规定呢，电动车它有一大笔的补助的，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企业啊都在奔着这边拿钱呢。特斯拉都已经不到欧洲去开厂了，锂电池厂它的电池厂要搬回到德州嘛。那这个呢，也是你要想享受它这种免税收的减免呢，你就必须呢，你的这个一定比例的这个电池的那个锂矿必须是和美国的贸易伙伴的锂或者其他矿物的这个使用量，你得满足一定的门槛。那这些呢？这是为什么哈？就是我们看到今天那个 Tesla 的 Musk， 他呢就在七月份他就说锂啊到处都有，但是呢你得把它提炼成电池级的碳酸锂和氢氧化锂，这需要很高的程度。他呼吁呢，就是敦促企业家们呢，来，大家都来去提炼锂吧。啊，他说现在呢投身这一业务啊，就像印钞票一样赚钱啊。他自己没去做，他让这个开矿的人去做这件事儿。啊，竞争呢是蛮激烈的，这是今天的一个。可以去观察的吧，一个领域啊。那我不知道其他有的朋友是不是还有类似观察的，你觉得 MZ 这股票也可以值得去观察一下，也可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先要稍事休息哈，广告之后回来呢，那高杰呢再给大家带来呢几个消息哈，包括呢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变化呀，啊，包括呢美国房地产啊的一些情况，还有呢你看这个整个的经济啊危机啊等等，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危机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未来呢会有一些相当利好的消息。那这是什么呢？啊，广告之后我们来一起听。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刚才呢有一位江先生哈、打电话上来，对不起哈，高杰呢现在和我们的直播间那边是远程的做节目，所以很不好意思没接起来您的热线电话，可以再打进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江先生跟我们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哈您的看法，欢迎听众朋友们呢也去打电话上来。现在呢就像2008年，就像呢过去哈，一旦进入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过程当中，既有危机也有转机，那么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应对的方法都不一样，那么在对海外华人群体来讲，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以前提到过啊，那就是一个建议可能真的就让很多人那一脚呢就踏进了那种保值或者是财富的那样的门槛，所以呢很愿意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知识。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江先生如果听到的话可以再打上来，888-275-1628。好，那我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呢，就是你看着这种危机哈、这个那个的，但实际上对美国来讲呢恐怕呢还有一些利好的消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能源危机下呀，现在欧洲很多的那个企业不都是降低产量吗？甚至是哈，它有的呢不得不永久的关门了。我以前在上周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企业呢，它的欧洲制造商啊，它要把它的生产线转到美国来。那么这一场乌克兰战争导致的这欧洲能源成本呢，就让美国相对稳定的能源价格和现在政府所提供的这种绿色能源的激励政策呢，吸引着这些欧洲的企业呢将他们的生产线来带回到美国来。那么这个呢一点都不奇怪哈，那就一些经济学家就警告啊，他说这样的一个剧烈的能源价格的波动和持续的供应链的威胁，可能呢开启一个去工业化的新时代哈。这个去工业化就指着欧洲，欧洲呢是以工业啊重工业包括呢制造业是为主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他要在欧洲来一个去工业化，这将对欧洲未来的整个的发展带来 巨大的冲击，大家可以想象了。所以呢，很多的企业高管们他就表示了，他说竞争的这个结果呢，是竞争的环境将变得呢对美国是越来越有利了。尤其是哪些企业呢？那些压注在什么制造化学品呢、电池啊、高度啊、大量使用能源密集型的这种产品项目公司而言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也有分析人士说哈，就美国的经济呢面临着通胀啊、供应链瓶颈啊、经济放缓啊等等的啊，加上呢中国呢还有这种风控啊、欧洲的这种战争啊等等的。可是呢，即使这样，美国的经济相对来说仍然是相对强劲的。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基本上摆脱了这种疫情的阴霾。现在呢，美国政府在基础建设、在芯片、在绿色能源、在生物领域都不断的在注入新的资金，这个呢明显的就在提升了美国的这种商业的吸引力了。那我们看到呢，有的这种经济学家就在警告哈，从中期看，加拿大、美国、卡塔尔等等，他们的天然气的生产是难以完全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供应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大陆的物价，至少它的能源价格、天然气的价格高居不下的这种局面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这样的一个长的时间，它就会对欧洲的制造业带来永久的伤害。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哈，你像一个奥地利的企业，它是钢铁制造商哈，它为这些钢铁企业呢去生产耐高温的一些材料，这个公司已经决定将它在欧洲工厂投资的800万欧元，现在就相当于800万美元了，让它的某些工序呢用煤或者石油等等替代燃料。它呢还租用了一个地下室作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的买家啊，就为了节约这样的一些成本呢、等等的。那现在呢，他们要干嘛呢？他们可能要向美国这边移动啊，他们可能呢就会到美国扩大他们在美国的一些投资。你像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家呢，他们就要增加在美国和所有呢正在投资的向美国投资的伙伴呢都保持一致，他们也在看好了美国这方面的一些生产。那么像这个他们这些RHI 哈，他这样的一个制造商呢，他就说氢气呢就是一个取代化石燃料和减少欧洲、美国和其他地区排放的一个关键。那么他们呢可能哈就是相当于到美国来开展这种生产氢气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总部位于卢森堡的一家公司哈，那他呢叫勒米塔尔哈，那他呢就在本月也说呢削减两家在德国工厂的产量。他们今年呢对德克萨斯州的一家生产热压块铁是一种钢铁生产的原料，对这个工厂呢进行投资。收益率好的呢这种奥地利的一些材料商，刚才我提到的 IHR 呢，他们都是的队友同样的这样一个表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哈欧洲的天然气使用大户，德国的化工巨头哈，他呢就是BASF， 那他呢一名发言人呢就说，这将是一次结构性的变化，而且到底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还是一次暂时性的变化还有待于观察。他们已经开始削减了比利时和德国工厂的生产，同时呢他们还预测哈，对公司在其他的这个荷兰呢等等工厂的一些进口呢都在大幅的削减这个在欧洲的氨气的产量。所以呢为了便于氨气的这种运输啊，这个 OCI 的这家公司还在扩建在德克萨斯州的工厂，投资额是多少呢？几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些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趋势呢，却让美国的竞争趋势，这些大欧洲的非常巨头的企业都在往美国来移动。还有挪威的化学巨头VARA 啊，这家公司呢他们都在往这个德州哈在进行去移动。那么这些呢一旦搬迁的话，就意味着是永久的搬迁。那么这些呢对美国来讲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所以呢我看到相当多的一些分析美元的这样的一些市场的人呢就说这种放水啊、抽水啊这种方式呢，最后它会造成呢资本的这样的不断的裸泳啊，一些破产的企业就会被收购，它其实呢会剧烈的增加这种 两极分化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哈。那确确实实呢，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经济都不好，美国的老百姓每个人都在承受，企业都在承受，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不好当中美国仍然是强劲的。所以呢最后呢把这个消息就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吧。您我啊，我们都生活在美国，相对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吗？难道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对不起啊江先生，那等到明天的时候呢请您再打电话上来，提前打电话上来啊。然后呢明天高杰将邀请一位房地产商，我们这边的房地产经纪人，我们给详细的分析一下现在房地产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湾区的房地产和全美的房地产有什么不一样，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些数据呢我将给大家列出来，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您的看法。那今天呢就高杰就把消息呢带到这里了，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